OK，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今天要讲到，今天算是第三堂哈，我们是比上一周晚一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是讲罪的起源，讲罪的起源宇宙主。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先一起来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下我们的心。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为着有恩典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真理，来向你献上感谢。是吧，我们今天要来明白你的圣洁，是吧，我们这个有罪的罪性在我们身上的罪人，是吧，我们实在很难明白你的圣洁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主啊，我们只知道当我们来接受你的时候，当我们来接受你的救恩的时候，你以自己的义袍来为我们穿戴上，我们在你的眼中就是一个圣洁、一个纯洁的孩子，所以我们为你的圣洁的义袍向你献上感谢。主，愿你自己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再一次洗净也洗清我们里面的思想，叫我们能够常常的就藏在你翅膀的印下，做你圣洁的孩子。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讲了创造，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罪的起源，还有罪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咒诅影响。我们现在先翻开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来读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请大声一点好吗？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好，到这边哈，看到哈，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我们每次一讲到撒旦，就想到就是蛇。其实蛇它也是一个受造物，它只是一个神创造里面的一个动物，只是这个蛇呢，它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撒旦就附在它的身上。好，那它本身并不是撒旦的本身，而是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力量在它的身上，透过它来跟夏娃来进行对话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待会要来翻几节经文，看到上次我用的那个教具哈，我们要来再使用一下，讲到那个三层天里面的邪恶势，三层天里面邪恶的势力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天，如果你去翻圣经的话，你讲到天使哈，天使我们都想自己好像一个 generic 的名字，但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三个天使的名字，比较大的天使，第一个就是米迦勒，在但以理书跟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听到米迦勒的名字。再来第二个呢，你会听到的是加百列，加百列好像是传信息的，常常会像比如像那个他也是在但以理也出现过，然后呢还有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跟撒加利亚出现过，要传递信息说你要预言他要生个施洗约翰，成为基督的开路先锋。然后第三个很有名的天使叫路西佛，那谁是路西佛？撒旦的名字就叫做路西佛哈。那路西佛呢，他就是你看这三大天使，但是路西佛呢他就选择要来背叛神。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撒旦是怎么样堕落的，怎么样这个黑暗势力形成的。我们再一起来翻开上个礼拜我们有念过，我们还要再来念一次启示录12章7到9节。启示录12章7到9节，我们这边请弟兄你翻到的话帮我们可以大声一点念。
启示录12章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从他的使者与龙征战，神也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就算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名祸福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如同被摔下去。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天上有了大征战哈、啊，所以这个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天上就有了大征战，而且是米迦勒从他的使者就与这个古蛇与这个龙来征战，然后呢，征战得胜之后，这个龙就摔下去了，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十九，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十九，你请视频再帮我们念。
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
好，这里耶稣基督也自己跟我们讲，他从天上看见撒旦最堕落下来哈，所以我们上次就用了这个教具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用这个代表是自由拥有的天哈，这个是第三层天，这个是上帝的居所。那后来不是说就天上就发生了征战了吗？征战了之后，撒旦就被赶出了天堂，就形成一个恶势力，就第二层天。然后后来神造了一个，造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哈，那就有解经学家来讲呢，就是为什么地是空虚混沌，因为那个时候的恶势力已经被赶出第二层天了，但是在第一层天的外面。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会看到说，这个空中邪恶掌权者他的势力就包含在这个外面。这是为什么当神一造好天地，一造好这个世界的时候，古蛇就出现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已经在里面可以来跟夏娃对话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势力已经就在外面了。所以我们刚刚从那两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古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好像神造了一个撒旦故意要来诱惑人哈。那时候我们听过说，我们教儿童主义学吧，小朋友会问啊，为什么神要创造撒旦？神没有创造撒旦，神创造的是路西弗这么美丽的一个天使，掌管乐器，掌管敬拜，但是他选择不在其位啊，要逾越他的规矩，超越神，要跟神同等，所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所以他就被打落下来，就在这边形成一个恶势力包围在这边。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所以神老早就知道说，有朝一日神看见，有朝一日人的自由意志在运用的时候会受到诱惑，所以神就老早在万事以前，他就把这个救恩隐藏在万事以间，他就有救恩给我们预备好。所以只有通过这条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才可以到通过二层天到三层天到父那里去，只有这一条路，别无其他的出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神有跟亚当讲说，你要来看，你要管理，你要看守，你要修理这个园子。那如果要看守要修理，表示会有破坏，这个破坏就是因为撒旦的一个势力在那里，他会要来做破坏，所以人的责任要来管理，要来看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那为什么会有堕落，为什么这个撒旦出现以后会有堕落，原因都是在于不肯按照次序行。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次序，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次序行的时候，不守本位的时候，不管你是撒旦或天使不守本位，还是人不守本位，当我们不守本位的时候，次序一颠倒一错误的时候，罪就发生了。那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讲到这个有关次序的，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请露西帮我们念好，我今天就请这两位帮我念好，因为这样的话那个音不会太遥远哈。十五章念四十一节，灵前。是不是？对，四十一节找到吗？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是，这就是说讲到这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是讲到哈，你每一个受造有它的本位，有它的本体，有它的位置，我们要站在那个位置上来行。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五章 22节到24节。以弗所书5:22-24。
你们请自己。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
好，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次序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是讲到一个位置，不是讲到你的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讲到你的位分。好，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但是呢，教会呢又是个人的头，教会是丈夫的头，也是妻子的头，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这个妻子的头，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又看到那里有一个权柄的次序在那里哈。那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11:3，我们再来看这个次序。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次序？因为次序没有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上有很多的起伏。你的生活上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崎岖的道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守本位，我们没有在我们应当的次序上面，你生活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好，所以我们从创世的时候就看见了，因此我们要很知道自己的本位，自己的位分。所以我们现在再请露琪帮我们念
11:3。我建议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人是基督的头。
好，这里就再次强调哈，男人女人的头是基督。好，好，那我们再不要翻掉，我们再来看林前14:40。林前在这边14，我们翻到40。
凡事都要非规矩你按个
好，看到了哈。对，神告诉我们，在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各在各的本位啊。然后也告诉我们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次序非常的清楚。然后又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当我们不守本位，不按照次序行的时候，罪就会发生。那我们看为什么堕落呢？堕落的原因就是在于这条古蛇，这个撒旦，他不按次序行，他把他自己放在神之上。我们上个礼拜有念过一个经文，是以西结书28，记得吗？讲到那个很长一段经文，以西结书你抄一下，28:11-19，整个讲述撒旦这个天使多么的美丽，可是他后来怎么样？他想要与神同等哈，所以那段经文我们今天不读，你回去自己再看。这就是为什么开始有堕落，就是因为这个撒旦他不服本位，不肯在他的本位上，不肯在神要他在的位置上，他要逾越他的规矩了，所以他把他自己放在神的上面，这第一个位置就错误了。那女人犯了什么错误？女人把物质放在灵性之上，因为他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蛇诱惑他，跟他讲这个果子多悦人的眼目，他被这个物质的东西给吸引了。所以对女人来讲，他把这个物质的东西放在灵性之上，好，也没有尊重他先生的权柄，尊重他丈夫的权柄，直接去跟神对话，所以他就做出了第一错误的第一步。那这个男人犯了什么错误呢？这个男人犯了把女人放在神之上的错误。其实应该神是他的头，对不对？但是他听从了他太太的话，太太的话不对的话他也去听从，所以男人犯的错误是把女人呢又放在神的上面，所以结果这个蛇呢，男人跟女人连同一起所居住的环境都受到了咒诅，都在创世纪里面都有记载。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撒旦他常常用的伎俩什么呢？他经常不是露出他的真面目来，他常常都是躲在一个很美丽的、灵巧的事物的 后面常常会叫人家不知不觉的就陷入那个诱惑的里面。那特别是呢，我在想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高科技，其实科技本身不是不好的，是中性的，但是如果落在这个被充满罪性的人里面去使用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变成犯罪的工具，变成是撒旦可以用的工具。比如说现在这么多的科技，有这么多的电脑电视网络等等，是不是你发现你的时间很容易就被偷窃掉了？你是不是本来可以很多时间可以亲近神，可以做代祷的工作，但是你整个人就被吸引在前面一直 serving， 有时候你 serving 是没有目的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本来这个科技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因为这个堕落的理性、堕落的罪性的缘故，使我们变成把这个工具拿来，反而变成偷窃掉我们的时间哈。那撒旦很常常就是可以用这些很分离的方式，不知不觉来蚕食我们，来污染我们的心灵跟时间。那第二个呢，魔鬼常常做的事情，他用什么方法？他常常会借着一些人事物来跟人对话。所以我们自己信徒，我们自己里面心里面要能够提防，要能够提防。有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恶者一些话进来搅乱你。比如说你自己祷告，你自己读经，你为一个事情祈求，神已经给你 rhema， 神已经给你 confirmation 了，但是你就是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来告诉你不可能、不会成就等等，或者是说讲一些很让你没有办法再产生动力行动的话，你要在第一时间之来起来，要知道来践踏他，因为要趁狮子还少壮的时候践踏他，不要等到他做大了，那时候你要来抵挡，你要花更多的力量哈。啊，我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些跟我们很 close 的 friends 就晓得哈，我们中年的时候失业，那失业以后要重新再转行，这当中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六七年的时间。那这个长，因为你要中年转业是很难的。你说年轻的时候跌倒再爬起来很容易，但是中年的时间是最困难，因为你有很多的思想已经形成在你的里面哈，好像一个鱼尾一样，你要重新再转，在一个大船要这样转方向很难。所以我们在那漫长的那么漫长的几年当中，常常就要仰望神的供应，然后常常要跟神来呼求，说求神开道路。那个时候我的感觉上就好像在爬一条隧道一样，而且这个隧道前面完全看不见光，你根本就是一天只能爬一天的路，你不知道这个隧道到什么时候会转弯的。你有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个亮一点点微弱的灯光在前面，你觉得隧道找到出口了，结果你一爬到那边去，你发现是一个转弯，又要进入更深的一条隧道。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呢，撒旦常常就会有声音进来，哎呀，你看看你们是很有能力的人，哎呀，你看看你说神爱你，那为什么别人比你发达？哎呀，你看看你们要服侍神，可是为什么人家这样？就很多的杂念都会进来。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之内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赶走他，你不绝对不能让这种声音在你的里面稍作停留几分钟，多停留几分钟，你真的会得忧郁症的，因为你会发现你完全失去了能力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你好像就偷偷的被打败的一个人了，你知道吗？你的信心完全垮台，信仰也垮台。如果你信仰垮台的话，这个人基本上就完蛋了，你没有办法往前再动。所以一点点这个撒旦的声音要进来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要把他赶走，就要去跟他征战对抗掉。那夏娃呢，他就是没有断然拒绝跟蛇的对话。当蛇跟他讲说这个果子可以吃的，可以让你分别善恶，可以让你像神一样的时候，那个夏娃没有在第一时间他就把这个蛇给赶走，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话语给切断，他反而进一步去跟撒旦有第二步的对话。而且呢，他你去看，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哈。当这个夏娃跟蛇开始对话的时候，神讲跟他讲的话，他已经开始自己去做一些更动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神本来是跟他讲什么话，然后他把这个话更动成什么东西？我们看哈，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看那个十六节哈，第二章的十六节，那个时候是神来跟夏娃说，他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哈，吩咐这个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这是神讲的话哈。那你看夏娃去把它冻成什么呢？夏娃呢，我们来看夏娃在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二节哈， 这个女人就跟这个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哈，神说你是随意可以吃，他说我们可以吃，好，唯有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他又加了一句不可摸 ，OK， 啊，免得你们死，神是说你必定会死。好像免得你会死，所以他已经开始在自己删改神的话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对抗撒旦，以神的话要熟悉。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永远读不完的书，你不可能你有读完的一天的，你越读就越发现你没读到的地方，越读就发现说，哎，怎么这个我上次读又没有看到。所以你一直要不停的往在神的真道上要竭力的去追求。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中了撒旦的伎俩，因为我们在跟他对话不懂，所以我们一定里面要很坚固，就可以去把神的用神的话呢去跟他对，就像耶稣被引到旷野的时候去跟这个撒旦在对话一样，他可以用神的话而且是正确的话去跟撒旦来，就把他打抵挡回去了。那刚刚讲到说这个凭信心哈，就说我们对神的话呢，当我们越吃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动力。那我们今天都说传道人要凭信心生活，但是其实今天凭信徒哈，你更要凭也是要凭信心生活哈。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工作哪一天还在不在啊。如果你今天要创业，你今天要出来转业创业的话，你可以很努力的，好，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做小生意，很努力的，但是呢，成就就是说，这个结果可不可以在你手上？不能，完全不能在你的手上。机会真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你今天在待业，那你更要凭信心了。你真的要相信，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看顾他们，你岂不比飞鸟更贵重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善的真道上面努力的往前走，这个信心会帮助我们站起来。那当我们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生活一定会显出一种安息出来。好，那我讲自己一个见证，就是那时候是差不多也是就是刚好是我们在失业转业的当中，那时候我在带一个姐妹的小组，每个礼拜四我们有聚会，其中有一个慕道友哈，他已经来跟我们查经查了4年了。都不信主，我们连四福音都查完了，他还是不信。跟他问，他就是不肯 make 那个 decision 哈。那就问他说，那然后他礼拜五都固定来哦，哈，礼拜五都来我们的小组，礼拜四早上也来姐妹会。后来有一天，我实在就问他，我说你已经读经读了这么久了哈，为什么你还可以继续来？可是呢，你又不接受耶稣基督啊？他就讲了，他就说，哎，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很巨大的经济压力底下，他还可以正常过他的日子。他看到我，他说还是每天笑嘻嘻的，里面很多的 energy flow 出来，他觉得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re， 所以这个东西 keep 他一直要回来查经，一直要回来这个礼拜五的小组聚会，但是他一直不敢 make decision， 因为他觉得这个 decision 那个像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决定，所以他 hesitate， 但是他持续的回来读经，持续的回来参加小组，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他的身体被击垮了，一个很巨大的疾病。后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人真的在不在那个时候 make decision 的话，他大概是永无出路了。他就在那个时候就绝世了。后来就帮他做了点水礼，因为他的身体太虚弱，就为他做了点水礼。他现在还存活着，但是身体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复原。他现在变成一个很会祷告，而且很紧紧的依靠着。他本来这个人的个性很强悍的，就是强悍到就是好像天下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然后这个姊妹非常的聪明。因为他生的两个孩子都是被爱，是在台湾哦，不是在这边哈，这边很多 gate program 都不一定是真的是 gate 的小孩子哈，台湾的那个 gate 是真的，那种资优的孩子是很千选一出来的，他生的两个孩子都几乎都是就是 identify 是 gate student， 是 honor student， 就是资富优异的孩子，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一个 family， 可是到最后神用一个很巨大的疾病让他整个降服下来，他现在降服下来，他紧紧抓着他现在抓到你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依靠神，你要依靠神，不要像他一样，不要到最后屁股砸到这么大的时候再来求靠神。所以他的现在见证很壮，虽然他现在病到他现在一直都在 chemo 的治疗当中，而且他的灾口经过好多次的 chemo， 我在想一个普通人已经大概受不了了，他化疗放疗同时进行，他还撑在那边瘦得像骨头一样，可他看到你他跟你讲你要依靠神，你要依靠神，
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这个信心是很真实的，我们一定要跟神常常在连结的里面。而且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跟神的连结真的是在平常平安无事的时候定要就要去操练，不要等到有事。因为一有事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事情太巨大了，你真的招架不住的。所以平安无事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就赶快跟神来连结。真的一旦遇到大事情的时候，你里面有东西出来可以担当啊，不然那个担当的能力真的是出不来。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按照次序行，所以我们如果竭力的在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次序。所以我们凡事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不会出很多起起伏伏的状况是 all of your control。 很多时候我们不在其位，太太不在这个其位，老要跟先生顶，老要不服从先生的这个，就是不好好跟先生商量，不好好的成为先生的帮助者，老要跟先生对抗，好像觉得你是受害者，你是怎样怎样的，你家里就是一天到晚救不完的火。好，我们在牧区里面常常也说要去救火，但是我每次说我们不能来帮你救火，要教你自己去灭火，你不能每次都是要喊救命。以前我们帮过一对夫妻，到后来半夜打电话一点到三点也给你打来，不是喊救命，他就是哭啊，又跟老公吵架了，又哭哭哭哭。后来我们真的是受不了了，因为你这样子被吵没办法休息，但是讲都讲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姐妹呢，就我们就用只好用爱心说神的话跟他讲他的盲点了，他不要听。那当人选择不听的时候，你只能做到你的部分了，他不选择不听嘛，所以他就在那个塞口里面一直转一直转转不出来，那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了。所以不是说你爱心够不够，你用爱心说神的话你要帮他出来，他要 take 他的 responsibility。 他不 take 的时候就在塞口里面，就看了他很痛苦，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好，我们说我们要按照规矩，我们要按照次序行，我们要按照合乎圣经的次序来过生活，那这个会不会很困难啊？这个对弟兄姐妹会不会很困难啊？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我们请 Lucy 帮我们念一下。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好，十四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啊，神所吩咐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OK， 在哪里呢？离你好近，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哈，所以不要有借口说，哎呀，神你讲的原则好难哦，神的话好难，好难行哦，你就乖乖去行。神说不难行的，你去行了，你就是收，你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收到这个生命的果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一样，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我们请志平帮我们念三十章十九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的上说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能生活。
Hello，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好，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是摩西哈，老摩西哈，老摩西说，我这个今日我呼天唤地，你们可不可以想象老摩西这个充满智慧的老人，他在这边跟你讲说，我今日呼天唤地，我跟你们做见证，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眼前，请你选择生吧。这是一个这样智慧的一个老人在跟我们讲话，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眼前，请你选择生吧。你每一个人都是每一天 daily life 哈，我们不要想一个永生好永远好，我要做这么多的决定。你 break down 到 everyday life 里面，你一天有之内有多少的时间你需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你今天所 make 的 decision， 明天你就在那个，你就依着在你所做的那个决定的结果里面 enjoy， or 在那个决定里面 suffer。就是这么简单，你今天活的结果也是你昨天所 make 的一个 decision。 所以生死祸福在你的眼前，好，你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就是需要 make a decision。 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规矩，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法则来 make 这个 decision， 我们就要来收这个永生的果子。好，那神已经讲了，这个不难行的就在你的里面。那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神已经在新约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的肉心不再是实心，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可以来行道的。好，
那我们来看哈，当这个夏娃他吃了这个禁果以后，亚当没有把他拦阻，而且还跟他一同来接受，结果两个人就一起陷在这个罪中了。那你看哈，魔鬼的引诱方法也是很高招的，他呢，他要引诱这个男人可能会困难一点，好，但是呢，他就去找女人，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到，女人是所有创造物里面最后一个被造出来的，所以可能是最精致的，所以思想也比较复杂弯曲一点。所以呢，蛇呢就用这个复杂弯曲、稍稍这样 twisted 扭曲点的话来跟女人对话，那女人就 fall into 这个 trap 了，对不对？那她要得着男人就很容易了，她不需要去跟男人费什么唇舌，她也不需要去开一个辩论大赛跟男人来做理性的辩论，她就叫这个男人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就去诱惑他，这样男人就乖乖都听话了。那这一种的事情是不是在历史上一直重复的上演？你说那个谁，那个长头发那个男的，在 Samson 对，也是一样，到最后他就是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所以为什么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下礼拜有跟姐妹讲，我们的位置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如果跟神贴近，像今天师母她不许留牧师，那个是神给他的那个。神给他的那个刚强壮胆，神给他的一个引导，他把牧师这样 push 上去，今天的局面是这样。但如果我们今天不跟神同行，我们去 push 神是你自己想要 push 的事情的话，你的局面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所以女人的位分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只是在事业上，在服事上，女人真的是可以叫一个男人就垮掉，或者是叫一个女人就站起，叫一个男人就站起来。所以我们姐妹真的不能轻看自己的位置，而且姐妹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跟神要紧紧的同行，这个东西一定要鞭策自己。就智慧妇人你就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你就亲手开会，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就来看，当这个亚当跟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他们的眼睛不是就明亮了吗？那这个时候看起来眼睛明亮，其实他的眼睛明亮是他开始都看见肉体的东西了，他开始看见就是物质的东西了，他在于他的属灵眼睛瞎了，因为他开始听见神的声音，他会害怕。那人就是这样，你在最终的时候你就怕圣洁，那圣洁的神要来救近你，你就会倒退，因为你想要去躲避他，你不敢靠近他。所以当我们没有在神给我们的位分里面，我们逾越规矩，我们一犯罪，你在最终的时候，你的真的是你物质界的眼睛都打开了，你看见就是转世境遇的东西，你就近视眼了，你远视眼就没有了，你光看见的就是近的东西，今生的东西，你今生要得什么，你今生要成就什么，你今生要完成什么，可是你通通没有看到你在永恒的天上那更美的家乡，真实的那个真实的第三度空间以上的那个天国里面的宝贝，你通通都看不见了，变成一个近视眼的人，因为眼睛就瞎掉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神的义跟人的义。那这个亚当犯罪以后呢，他们就看见自己是赤身裸体了，所以他就用无花果叶要来遮羞。哦，那这个无花果叶是从树木上摘下来的，这代表什么？树木不需要流血，对不对？但是神的义不是靠不要流血的方式，所以要用神的方式。那人的义呢，他就自己摘了个叶子来摘，来遮盖。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人靠自己的宗教行为，你以为你自己的方式你就可以把你的罪洗掉，你就以为你就可以跟神恢复关系了，这是一个神的义，这不是神，这是一个人的义，不是神的义。人的义呢，是一定要流血，一定要牺牲，一定要将他的独生子献上来完成这整个救赎的工作。那但是我们看到人哈，在自己的翻脑，在自己的这个小脑袋里面，他就认为说我可以用我的义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但是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完全不是神的义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请你啊。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不用自己的血，只于是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罪恶，侍奉那永生神吗？
好，那我们再请视频还是一样，第九章帮我们念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按着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结束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圣经讲得很清楚哈，如果没有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不是人觉得怎么样可以除罪就除罪得了，是要按照神的方法，你用你自己的任何再虔诚的宗教行为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也没有办法使我们可以有永生，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那我就要讲几个见证，是跟这个人的义跟神的义有关的。那我因为最近跟我的一些大学同学我们就联络上了，那我是学新闻的，那我的大学同学很厉害，他就弄了一个部落格，是给我们全班同学，我们 register 上去，我们就可以变成 author， 就可以在上面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你想想看，我们都是新闻系的人，所以都是非常喜欢写东西的，所以每天大家都会 post 很多东西。那我开始上去以后呢，我也开始 post 一些见证，因为我觉得要开始跟我的同学们传福音，那就开始 post 一些我平常有写的一些东西，就每天 post 一篇一篇上去。那 post 到第五六天的时候呢，我再上去看的时候，诶，就发现有另外一个同学也出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一出来呢，哇，我才晓得他是这个被灌顶的密宗大师，他现在在 LA， 然后他已经开业了，他也是在那为人家什么开什么开市解惑这样子，什么帮人家算风水什么的哈，他在那边他也出来了，我就上去看，我就上去到他自己，他有一个网站哈，我就上去他的网站看。哦，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很难过哈。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同学呢，他也差不多十几年了，七八年以前吧，他就是人生也是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动。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机会听闻福音。那他 obviously 他是选择了走这个佛教的路线。然后呢，他就开始去，他等于出家一样。他虽然结婚生子了，可是他等于是那种代法修行的，就出家了，就开始就研究这个密宗。后来就变成佛学院的院长，他自己有主持佛学院。那他有一天他说要增加一种法力，他说这种法力呢，在被这个有这个高僧什么可以传递一种风，传上去以后，他的身体的体温可以在霎时之间变成170几度还是190几度，不会，他自己不会 burn， 他只会觉得很热，可是可以把一切的细菌都杀死，就这样。他说那个叫什么贪湿法。尸体的尸啊，贪尸什么法的哈？然后呢，那天他就到了，他要被这个做这个工的时候，他那天就到了这个道场去。他说那道场就是，我是在想象他这样形容，就看那个武侠片的那种道场哈，四围这样，然后前面一个祭坛在前面，然后法师就坐在最前面，然后他呢要把衣服上衣脱掉哦，女生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他把上衣脱掉，然后躺在草地上。然后这个草地呢，离这个道场大概5丈远啊，5丈远之外，那个法师就坐在那个祭坛那边。然后他躺在地上干什么？他开始闭着眼睛，跟这个我完全形容他的写的东西，他闭上眼睛，开始跟这个虚无中的佛冥想，开始冥想，开始要跟他讲话，像其实就像我们讲祷告就开始跟这个虚无空中虚无的佛讲话。然后他就讲祷告啊，祷告啊，讲到几分钟之后，他让他的心安静下来嘛，因为他接受这个功力嘛。然后讲到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觉得脚部那边麻起来，痛起来了。结果是发现草地上很多的虫、蚂蚁去咬他了，开始去咬他。然后呢，他就很想要起来，可是他们规定，如果你这个时候动的话，就是你没有缘呐。你没有缘，那这个法师就不会给你施法了，所以他就不能动，他就在那边继续冥想，继续跟这个空中虚无的佛祷告，然后他就祷告，然后他很诚心的忏悔了，他的部落格，他说他就跟这个蚂蚁讲话，然后他跟虚无的佛说，如果我前世做了什么孽，我前世做了什么坏事，我得罪了你，我伤害到了你，现在你来报仇，现在你可以，我就让你施法。好，你都能把我吃光光，我的罪有应得。他真的很虔诚耶，掏心挖肺的在认罪耶，忏悔耶。可是他跟谁？他跟那个蚂蚁耶，然后他跟那个，他一直说虚无的佛，空中虚无的佛，他跟那个空中的虚无的佛在忏悔哦，很认真的在忏哦。然后到最后的细节就是他就说他觉得身体发热啦，什么什么的，就得到了，他就这样讲，他得到了 ，OK。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见证？我不再跟你讲这个很玄妙的东西。我重点就是在说人不管你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你呢没有读过书，很多时候你就是以为人的义，他以为他在那边被蚂蚁吃，他还了他的罪债了，他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就是人的思想就是这样，这个堕落的理性，他而且他是诚心的在忏悔 ，OK， 就这个就叫做人的义。你就算真的被蚂蚁咬了十几个脓包，你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你用人的义，你没有办法跟神恢复关系。啊，再讲第二个见证哈。是呢，也是在也是几十年前哈，我在我的那时候就是我的孩子还很小，在 preschool 的时候，那他们不是有一些 play date 吗？哈，就是 play group， 那我就在跟其中的一个妈妈，就利用 play group 的时候，就是跟他传福音，那也跟他的两个小孩子传福音，哈，那我自己的孩子也小，我们就在一起玩。他每次回到家哈，这两个小朋友哈，就会他的爸爸。就会有人说，今天莎莉亚又跟你们讲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们就会讲啊，什么的创造啊，什么时候他爸爸就开始给他们反洗脑，没有任何事，没有什么事，就开始给他们反洗脑。那我们下礼拜推队来，我们又讲讲，他爸爸就是不信，不要，而且也不要他的孩子去信，好、哦。结果也是，那这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不知道神真的是神是很有恩慈，很有怜悯，但是哈、哦，人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那这一个父亲呢，他在搬来加州之前，在 Arizona 念 PhD 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参加查经班了，参加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他 PhD 念了很久，听说念了七八年了，现在七八年当中一直有查经班的人跟他们接触，所以他神给他非常多的机会悔改。他就没有选择要接受，后来搬到加州认识我们了嘛，我们神又安排我们去认识他们，又开始还是把福音带给他们嘛，他还是拒绝，到最后 liver cancer 就发现 liver cancer 了，然后他太太就跟我打电话来了啊，又哭啊又难过，我们就去探访他，然后还把那个诗篇的经文二十三篇的经文写了毛笔字送给他，然后问他先生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哈。就神可以救你，我们来祷告。那时候他先生说好，他说要好，我们就带他祷告咯，就讲祷告，他就接受我们的祷告哦。诶，可是我们后来隔了没多久又要去探访他的时候，他不要我们去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要我们去呢？原来呢是他的姐姐是慈禧的，他自己的亲姐姐是慈禧的，他姐姐知道弟弟这样子后，也常常一直来跟他讲，然后跟他讲佛经啊，讲很多佛学的思想。后来这个先生呢，有一次我们还是去探访到他了，他就很客气的跟我们讲，他说他想来想去呢，觉得佛教的思想跟他的思想比较接近。OK， 他觉得佛教的这个思想跟我比较接近，他说你讲的这个他觉得还是不太能接受，所以他就谢谢我们，他决定还是要接受佛教了，就这样子。那到他快去世的前几天，跟他太太打电话，他太太就跟我们讲说，他先生跟他讲说，在房间里面问他，就自己人会害怕，就问他说，为什么我的房间有 roommate？ 他太太说没有啊，他说有一个老太太住在我旁边，是我的 roommate。就他开始看到一些东西了，然后又有一天晚上半夜大叫，他太太以为什么事情，他嘟嘟嘟，他就看到一只，他自己形容看到一只这么大的蜘蛛在他的身上。最后就走了、没有了，这条灵魂就没有了，就选择了人，最后他昧着他的自由意志，到最后他昧着他的拣选了，没有了，救恩已经几次几次的临到他，但是最后他的选择还是不要，后来就走了，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人的意，你觉得这个佛教的思想跟你接近，这个还是你的宗教行为，你要靠宗教行为得救，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哈，就是神的义跟人的义的不同。那再讲一个见证，哈，是呢，我们区里面的一个小组长，他的父亲，哈，那他的父亲和母亲年龄比较大，他们是去基督三家聚会，哈，那我们前天去，礼拜天去参，不是礼拜天，就是礼拜六。昨天去参加他的父亲的追思礼拜，那这个老弟兄呢，就是敬虔爱主的弟兄。那他到了他几乎都没有错过做礼拜的时间，礼拜天，他甚至于中风的时候哈，他 weekday 有一次发生了中风，他到了礼拜天，两个人搀扶他，他都要去崇拜。然后到了第二个礼拜再去的时候，变成一个人搀扶他。到了第三个礼拜，他自己一个人扶着拐杖去。他几乎这一辈子他就没有错过去敬拜神。那他对他就是前几天他是上礼拜一去世的，在他去世的那个礼拜天，他已经很虚弱了。他跟他的女儿讲说，他从来没有错过崇拜，一定要去。他女儿看他这么虚弱哈，就还是带着他爸爸去。 结果他爸爸自己都知道，他其实去跟弟兄姐妹说拜拜的，因为他第二天的凌晨他就走了。但是他走的前几天，他有跟他的女儿提过，他前一阵子他跟他女儿提过，他说哈、哦，有人来，他说他在睡梦当中有人来帮他打包了，哈、哦，连床连人打包，都要带他去一个地方，然后跟他说你不要怕，绝对不会掉下去的，我会把你保护的好好的。所以他心里面很有平安。所以当他跟他的家人讲说耶稣要接他去的时候，他的家人那时候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嘛，他们就跪下来为他父亲的医治祷告，结果喜乐的灵浇灌他全家，大家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结果笑的时候呢，他的太太他自己的外婆哈，就跟他讲说耶稣不会接你走，耶稣要医治你，因为我们这么喜乐，喜乐灵充满，你没有信心，耶稣会医治你。其他说耶稣要接我走了，他太太他全家都说不会，他女儿跟他说不会，耶稣要医治你了，结果那天半夜他走了。还有那，后来他太太才会，他太太都没有流眼泪。他太太后来回想，他说那个喜乐的油浇灌，是因为神要来告诉他，我要他歇了世上的劳苦了，我要带他回天家。那个不是要来医治他的喜乐，是神要预备把这个荣耀的器皿，这个老器皿一生为主奉献老器皿，神要荣耀的把他接回天家去。哇，所以他们就很喜乐，很喜乐。所以就看到说，今天我们信神的跟不信神的，你选择自己的意跟神的意，你这个结果差的是这么大。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宗教行为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可以跟神来恢复关系。所以我们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说啊，你这个圣经讲的东西跟我的思想不能接近，我不能接近，我只能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今天你的多，就是说今天哈、啊，你的思想不是说我们的思想接近跟不接近。就来决定这个真道，这个真理是怎样。今天你多相信神一点，神不会因为你的多相信他就多存在一点，神也不会因为你的不相信你的执拿有他神就少存在一点，神就不存在了。 OK， 神就是神，神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他在天上，你在地下， period， 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没有什么好可以商量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真理是可以来妥协，可以来商量。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当天起凉风的时候，神就来寻找人。就是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被罪一破坏的时候，天起了凉风，这人跟神的关系本来是很温暖的，但是当这个罪一横亘在中间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就变成凉飕飕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为什么？因为你会怕了，你会怕这位圣洁的神来寻找你，因为圣洁的神一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黑暗就会被照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害怕，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开始会跟他好像变冷了。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是神来找人？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去寻找神，人去悟那个道，然后人悟到一个道以后，就说我悟到道了，对不对？然后悟到道以后，别的人就把这个寻道者、这个悟道者就当成神来膜拜。但是只有我们基督的信仰是神来寻找人，神在我们的心门外来叩门。他来叩门的时候要我们的人的回应，你可以选择你要回应 yes or no， 你需要给一个答案。那我这一生不是说我这一生，我不是现在不是说我什么一生，就是我们还有好几个同事啊哈，就是带他们传福音，带了两个同事，一个同事那个时候是我自己最软弱的时候，那时候我以后我的见证会讲到，因为那时候我不孕，我自己不孕哈，七年跟神摔跤，我到时候会讲后来怎么得胜。不孕七年，那时候跟神摔跤，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一个同事要跟他传福音，我真的传不下去，因为我自己都快要垮台了，我自己都快要觉得神你爱不爱我。可是呢，就知道说有死不得死要传福音，所以就没有跟他讲圣经的东西，只是一直邀约他啊来聚会来聚会。终于有一天他就答应了，他来到教会一聚会，他当天就决志受洗，就后来就受洗了。结果这个姐妹呢，变成是哇后再后的再前再前的再后，她后来就变成火热的传福音。而且身上有很大的火，他后来现在台北灵粮堂，在梅妈妈那时候，梅妈妈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在梅妈妈的牧区底下，他一个人就拓荒七个小组出来，一个姐妹带了七个小组，而且在办公室开了好几个小组，就这样，就是人对神的回应，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positive 的回应。但是我又同样办公室哦，有一个老先生，那我跟这个带信主的这个姐妹，我们两个合力就要跟他传福音。那这个每次都来跟我们打魂插科，我们每次一讲圣经，他就搬金刚经出来，到最后也是得胃癌，也是得胃癌。那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跟他讲， 到了这么痛苦的阶段呢，还是不必要哎，没有了，也是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就这样跟你擦身而过，那他们这一辈子就是跟你在世上有这几年的缘分，而且永生以后看不到他们了，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这些朋友就不会是永远的朋友了。所以这个传福音也是真的是要看人的回应哈。那我们来看神来寻找罪人，那神为什么要来寻找罪人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当然是因为神的公义，因为有罪的时候神不能不见他，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的神跟罪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一定要来见他。第二个呢，神为什么要来找罪人，是因为呢神的慈爱， OK， 因为他为这个罪人忧心挂虑，所以他来寻找罪人，要告诉罪人一条出路。好，那第三点，神为什么要来寻找罪人呢？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创世以前，神老早就知道人的自由意志会选择背叛他，所以在创世以前，他就要把这条救恩的道路预备好了。所以神要来找人，神来找人的目的是要来告诉人，这里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通过这里，人不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人哈，我们人不论你用你自己什么样的意义、自己的宗教行为、什么样的方法去找，你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这条路，你转来转去啊，就像我这个同学啊，密宗不管他的功力、法力在多高，他如果不能够找到这一条路，他如果不知道这一条道路的话，他的法力再怎么高，他还是在这个二层天的范围里面转，他转不出这个范围去的。只有这一条路，谁说了？只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没有从我这一条路，你穿不了这个二层天，你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一直在打转。那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罪的层次这么大，那罪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夏娃犯罪以后遭到有三个咒诅。好，夏娃犯了罪以后的三个咒诅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怀胎的苦楚，对不对？第二个呢，生产的苦楚。第三个，丈夫的管辖。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现在就是人类犯了罪以后，世上的女人在情感上都是比较脆弱的。好，因为她要恋慕你的丈夫，被丈夫来管辖。那但是呢，也是有破解之道。好，刘师母就有很多的解药。那我们来看这个解药在哪里？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提前二章十五节，我们请卢喜来为我们念。
提前二章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对，虽然有这个咒诅，虽然女人犯罪招来的咒诅，但是当我们对神有信心，又存着爱心，圣洁自守。圣洁自守不是说靠你自己的行为，而是说你真的在神的荫桃遮盖底下，你愿意一直往竭力往前走，按照神的法则来生活、动作、存留，你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哈，我自己生孩子也是一样，哇，就是抓着这些经文一直跟神祷告。所以我生那个孩子的时候都是，医生还来不及，就说都还没有感觉很痛，然后医生都来不及的时候 ，baby 就已经出来犯了。然后呢，那个护士还是说，喇嘛执法是叫你要 push 出来，对不对？那护士是叫我用喇嘛执把孩子吸回去，因为一下子来不及 push 出来了。所以要感谢主是有破解之道，我们要感谢来跟神来求这个恩典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夏娃失去了，那我们来看亚当失去了什么呢？亚当失去了权柄，因为呢，变成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他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这是很可怕的事哈。本来神创立我们在伊甸园，很舒服的看管理治理，好，看守修理，与神同行的生活多美好。但是呢，现在因为罪的缘故，被人赶出了伊甸园了，所以呢，我们失去了那个权柄，失去了管理治理大地的权柄，所以我们变成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工作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就是这样。但是原始神给我们工作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让我们里面 talent 可以发挥，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的时候。可是我们没有跟神同行的时候，就变成是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被这个工作好像来压制。那第二个亚当失去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亚当会失去了快乐，为什么？因为他被赶离了伊甸园了。伊甸园里面这么多的喜乐，这个是神原始的心意，要在原子里面跟人行走同行， 享受那个祖先的快乐。可是当人被赶离了伊甸园以后，他就必须脱离了祖先的生活，他就回到 土地的生活里面去，所以常常就在地上里面会劳苦愁烦。那破解的方法就是，当然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从圣灵里面再一次重生，第一次从妈妈的子宫 生出来的时候，你带着罪性出来，但是你从耶稣基督里面的，从圣灵的子宫里面，你重新再生出来一次，你变成一个新的 baby 了。你这个新的 baby 保险已经完全的洁净你，那你要再一次从属地的生活又回到属天的生活，所以你可以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在地如在天，因为我们是可以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从圣灵再一次重生的时候。那第三个呢，亚当又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良善。为什么呢？这个罪呢，其实就像这个酵母一样，就开始一直越发。那你可以看哈，到了我们后面会读到，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就是挪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已经后悔造人了，他要把活物都要灭掉了。那挪亚从亚当到挪亚也不过第十代，如果这样一代一代的子孙来算的话，才十代的人就可以惹神的那个愤怒到我要毁灭地上所有的活物了。所以可见说，当亚当一犯了罪以后，这个罪的效应使人失去了良善，而且这个权势是罪的权势是一代比一代更恐怖的，是越来越加大的。那第四个呢，亚当呢也失去了圣洁，人的思想越变越乖，越就乖僻弯曲哈，没有再像这么单纯。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我们看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我们请自行祷告的话，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
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所有祷文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了人，严肃正直，在他们寻思许多的草地。
神造人的时候原是正直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因为罪性的关系使人就寻出许多的巧计。那以弗所书那边有讲到说，我们这个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就开始渐渐越变越坏，所以这个罪是一个罪。圣经我们会下一次讲到这个该隐跟亚伯的时候，他把罪用personalize 拟人化的方式来讲，就是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拟人化的话，他把罪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在说罪是好像 organic 的，是活的东西，它会长的，它会有思想的，它是一个人，就是说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会 grow 的，它有权势有权柄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或者是一个好像你碰到它才有的，它是会 grow 的，它是会 organic 会成长的。所以这就是说，当这个人犯了罪失去了圣洁之后，就开始罪性越来越 grow。 所以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是他们里面寻出许多的巧计，因为这个罪性开始越发的扩张。那你可以想象，像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小学，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我这个 generation 的时代，坏学生是什么？就是上课嚼口香糖的啦，还有就是裙子，就是教官说一定要在膝盖下面，他就偏偏要在膝盖上一点点的啦。还有我们那时候都要，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我们都要剪那个西瓜皮，我们要剪到上一公分的头发。那是比较坏的学生啊，就一定跟教官在那边扯啊，多 0.5 公分也好，那个就是叫坏学生了。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坏学生，现在在学校里面是比我们算怎么算呢？这个都不算了，对不对？很恐怖的，现在是吸毒了，性泛滥了，同性恋了。像我们小朋友的学校哈，我后来都才知道的，就是有那个叫 gay club， 他们就社团嘛，不是好多个社团吗？还有一个是同性恋社团，而且这个同性恋是老师发起的。所以学生都糊里糊涂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女儿那天也还跟我讲说，她一个同学还很 happy 的跟大家宣布，她说我是 bisexual， 才十年级的学生呢，她就说我现在是有个女朋友，但是我是 bisexual， 我对男生也有兴趣，而且讲的大言不惭，就是说好像她很先进，她很 fashion。而你们如果会觉得呦，都是你们太不上道了，你们太不知道，你们太跟不上潮流了。所以你看看现在孩子在的整个环境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罪你可以感觉，你我是不晓得你们会觉得那个罪的效应已经越来越大，你都有感受到，看到这么多的天灾地震，这么多的人祸，你都有感觉到说神的审判真的是 here and there， 这边那边都是神的审判在警告，神在给我们警告，对，所以不得不要去注意这件事情。我孩子会问我说，你妈你看这么多天灾地震，是不是耶稣要快来了，耶稣快来了，我说耶稣是要快来了，不过福音没有传到地极，耶稣不会来。好，但是这些都是一个 sign， 就是神很严重的警告告诉我们，好，他来的脚步要紧。所以我们，你希望耶稣快来吗？我很希望耶稣快来，我要耶稣快来，可是怎样努力去传福音啊，得死不得死啊，你要被人家骂 也要去传啊。就像我在大学的这个部落格，我发表这些灵修的文章，我是抱着一个心要被他们轰出去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轰我出去的。哦，变的不准我在上面写了，可是我都祷告，我说什么，就是为了你的女人，我被他们破口整没有关系，就去破。哎，发现慢慢有一些反应，虽然有佛教徒起来了，但是呢，我还没有被赶出去。所以就是说，你得死不得死，你有机会，你就为神来做见证，好，神就要来使用我们。如果你希望耶稣快来的话，一定这个福音就要传遍地极。好，那我也很感谢神，我们在灵粮堂这里聚会哈。像我自己坦白讲，我以前就是说对这个万国宣教，我也不是就是说听是听，但是祷告的时候也是祷告，可是里面没有那种好像感受。可是呢，在灵粮堂聚会这么久了以后，天天这样听，天天这样听很多的见证哈，你慢慢那个心真的就被激荡起来了，你里面那个火哈会。sooner or later 会被点起来的啦。所以像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国家祷告，以前祷告的时候就哦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像觉得很遥远，那祷告好像是应付了事，然后他上面写这个你就照他念一念就是了吧，就这样，里面对他没有 connection 的。可是这样几年下来哦，一看到那个东西，里面就觉得哎，真的好像有，跟我很有关系耶，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你那个感觉就会出来了。那你那个感觉出来，你祷告的时候，你里面有 genuine 的 feeling， 就是有真实的情感会出来，你就真的就可以为这个地主。所以我现在了解的师母，为什么说到土耳其要流泪祷告？以前我心里会啊，你太感情太丰富了吧？但是现在就可以 make connection，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为这块地图流泪祷告。像我好几次看到那个宣教士回来放他们的那个影片哈，以前看也就是这样看，现在看会流眼泪，我也会流眼泪，我很高兴的，因为这表示什么？表示你有负担了，表示你知道说这个很重要了，那个是神的心了，你开始跟他贴近了。这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感谢主哈，神让我们在灵粮堂里面跟神在末世的时候要做的这么重大的工作有关系。好，再来看一个，亚当失去的是什么？亚当失去平安。为什么失去平安？因为当神一呼叫他的时候，他要害怕了，他要躲起来了。所以人一有罪的时候，神要来找你的时候，你一定是会选择躲开他的。就像我那时候，我下次我才要把这个见证讲更清楚，就是说我不应的时候，我就跟神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很想离开教会。我有一次礼拜天我都不去教会了，我就跑出去玩了，说你也出去玩，我不要去教会，因为我不想去看到神。我一去看到神，他们又说我信心不够，我就又被定罪，就更难过，就跟祷告你要信心啊，我说不用，我信心已经全部都死上了，我还要怎样？就没有。那个时候灵命非常的瘦弱，非常的软弱的时候，会怕神，会不想要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好，那神呢，那人因为这个犯了罪以后，就他刚刚讲到的，就是这是亚当跟夏娃受的咒诅，那地也连带受到咒诅，地就开始长出蒺藜，好，长出荆棘，他不再能够为人效力了。好，那要一直到挪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这个咒诅有被破解掉，神又重新来祝福地土。那神呢，怕人犯了罪以后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人已经犯了罪了，如果这个时候人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会变成永远不死的罪人。所以神这时候把人赶出伊甸园之后呢，他就派了天使，有没有用火箭把这个伊甸园给守住，不要让人再进去。那我以前不懂这个，我以前想说哦，神很现实，犯一点罪就叫人家走了，就还怕人家进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后来慢慢才了解，这个是神的爱，要不然我们变成不死的罪人怎么办？所以神要让我们重生，还要让我们重新再开始。这个暂时好像会死掉一次，可是我们重新生出来以后，那个永远的生命就不死了。好，那最后再插播，最后再讲一个，这个，但是我这个我要请刘师母帮我 check，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对了哈。那我是这样子认可，因为我弟弟问我这个问题，我在跟我弟弟解释的时候，我弟弟问我这个问题哈，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解释给他，就是说，他说为什么说神就不让人家吃是非善恶的果子，是不是神就喜欢人家笨笨的哈？然后就是都会听他的话哈。那我是这样子解释，我是说，如果人那时候如果没有先跟神连结，在里面。 面跟神有那个有神的美善的生命，人就去吃，就先吃，先吃分别善恶果子的话，人的血气就会让你自己要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你要按照你的血气来判断事情。可是审判官是神的位置，不是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如果坐在审判官的位置的话，我们就代替了神做神的工作。那为什么神又要把是非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就是好像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人来诱惑。我弟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动就好了嘛。好，但是呢，神给人最尊贵的一个形象就是自由意志。好，自由意志如果没有经过 test 的话，不是叫真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今天是因为你没有选择，你我没有选择，所以我必须要来顺服神的话，这个不是真的顺服。真的顺服是说你今天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不顺服他，但是你来选择顺服他，那个才是真的顺服。那神要的是这种的顺服，这种 volunteer 的，就是我甘心情愿的顺服，而且是我经过我的自由意志拣选我的顺服，不是说因为我今天 no choice 所以我来选择。这样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花一整堂的时间哈，把这个罪的咒诅跟罪的起源讲清楚哈。那我们下礼拜呢，就会进入讲到这个洪水跟巴别塔，好，就可以把这个上古的这四个事件给讲完，好，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我们最后呢要来结束呢，我们就是要来哦，对对对，忘掉了再讲，刚刚讲那个罪的诠释哈，罪诠释是一直一直不停的扩张嘛哈，所以就是说，当人有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第二次就很容易了。那我上次也是听到一个见证，也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后来是来做见证，那他们就是叫夫妻感情就是为赌先生赌博的事情，先生情绪不好去赌博，染上了毒瘾，两个人就会常常吵架，吵架之后先生就第一次动手打人，后来太太就是说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很容易了，第二次一吵起来啪马上就打下去，到最后就警察常常都要来。所以人就是这样子，你犯罪的时候，第一次你犯的时候你还会心里面害怕，可是你犯了第一次以后，你第二次就变得很容易了。这个就是一个罪的诠释，所以罪的影响呢是很深远，不但影响到你自己这一代，也影响到你的后代，连你的居住的环境地图都受到咒诅。那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来读一节经文，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我们看14节和15节。我们看我看一下哈，我们 OK， 我们看，对，我们看14节到15节。我来念好了哈，14节到15节，我们来用这个来导读，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14节到15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上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上的圣所，也与心灵后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悔痛的人心苏醒。哦，这句话哈，感谢主哈，神说我们要修筑修筑，将绊脚石从我的百姓中除掉。罪其实也是一个绊脚石，但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要我们除掉。那他说他住在至圣至高的所在，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如果里面有一个痛悔的心灵，神是愿意与这样的谦卑的人来同居。所以我们就再一次来低头到神的面前。阿爸父神，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知道是你是乐意要来用你的义袍来遮盖我们，你愿意用你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这是你在永世以来你就为我们所预存的道路，是吧？我们为你的智慧，我们为你那纯全的的美意来向你献上感谢，是吧？你也乐意与那忧伤痛悔的人来居住，是吧？因此我们就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就是那罪人，是吧？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宗教行为，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义来好像可以用自己的义来和你恢复关系，主，那是不可能的。主，因此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俯伏敬拜在你的脚前，我们为你在万事以先，你就为我们预备所拣选的救恩的道路，再一次向你来献上感谢。愿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恢复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可以享受那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我们里面的园子里面与你同行同走，主啊，我们不会再觉得是天起凉风，主啊，那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谢谢赞美主，你要起我们到高处去，使我们不需要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